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9,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39章第4讲。我们继续讨论哥林多前书第7章10到15节。弗兰姆说，但是呢，第15节所处理的是一个由非信徒主动提出的离婚。PCA 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报告书是这样评论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的，离开英文是 leave， 希腊文是 horizo， C-H-O-R-I-Z-O， 离开这个字是指离婚。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保罗在这里所指出的情况就是那位被离弃的配偶是一个不公义的婚姻的结束的一个的受害者，他是被动的。这里意味着我们这里要处理的不是另外一个离婚的理由，乃是从那个被离弃的配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在处理的是个已成的事实， a fait accompli。 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乃是有不同的观点尝试去调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离弃和马太福音19章的淫乱 porneia。 有些解经家认为离弃只不过就是另外一个离婚的理由，耶稣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完整一个列单给我们所有离婚的理由。又有一些其他的解经家坚持离弃只不过是淫乱的一种， porneia 这个名词呢是除了一些非法的性罪以外， porneia 还有更广的含义的。但是比较合理的论点乃是说，保罗看离弃就是毁坏了这个婚姻，而基督徒配偶是没有能力去防止的。保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乃是说，当一个不幸的配偶离开了这桩婚姻的时候，基督徒该做什么呢？报告书的引文在这里结束。弗兰姆继续说，我一般来说同意这个报告书，在这点上我同意这个报告书，可是呢，我认为 porneia 淫乱跟这个情况是有关的，是这个情况的一部分。当一个非信徒与一个信徒离婚的时候，最有可能是他并不是定义要单身守贞洁的，他的用意就是要去别的地方找他的性的满足。所以一个基督徒接纳这个离婚呢的意思呢，其中一部分就是承认原来的那个性关系就已经因为 porneia 淫乱，或者肯定将来因为 porneia 而玷污了。所以基督徒是承认这桩婚姻里的性关系是玷污了，或者很快就会被玷污。那么保罗怎么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呢？他说这个信徒并不是奴隶 enslaved ESV 是这样翻译的，这个就是字义的去翻译希腊文的 douleo D-O-U-L-E-U-O， 中文是不受屈束，其实可以翻成不受奴役。在这里好像一个暗喻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呢，离婚就解除了婚姻里的一切的义务了。十五节的和平不是一种吊诡的似是而非的一种的和平，就是说在一个挣扎中，就是面对一个离婚在挣扎的里面有平安，那是一个吊诡 的平安，不是的。十五节这个平安和平呢的意思就是接纳这个离婚带来的 自由释放。这个非基督徒离婚是否必须要正式的离婚呢？犹太人中间休妻的证书就提供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记录，离婚发生了。不论犹太人有没有很一致的守住这个习惯，在外邦人呢，这个并不是一致性的习惯。一个男人可以跟他的太太离婚，只需要告诉他他被离婚了就可以了，或者要求他离开他的家，就等于离了婚了。一个男人只不过不遵守违背他的婚姻的义务，就等于与他的妻子离婚了。所以当时离婚与今天比较一下，并没有那么的正式，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官方的一件事。今天人们往往也从事这种的非正式的分离的，譬如说一个不信的男人离开了他的信徒的妻子，去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却没有办离婚手续，那剩下这个无辜的信徒的配偶在一个怎么情况之下呢？他可以接纳这个被破坏的婚姻的情况，就正如保罗所说的，因此呢，他可以认为他自己是从原来的婚姻的义务已经解除释放了。但是为了要承认，正式的承认这个自由，他可能需要去跟政府正式办离婚手续。在这个情况，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是主动离婚的那一位，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非信徒煽动了发动了这次离婚，所以信徒只不过是在接受一个已成的事实。当他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是要求政府承认这个已成的事实的。所以在威敏斯特向告白第24章第6段里面有两个字 willful desertion， 中文是除了奸淫或者教会与政府官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的行为，故意离弃。第24章第6段的故意离弃，我们应该认为这个故意离弃是一个缩短的简短的方法来讲，讲什么呢？讲接纳一个非信徒的行为，接纳一个非信徒离弃他婚姻的义务的行为。而这个接纳呢，是需要有法律的手续来正式的承认认可的。弗兰姆继续说，他说第15节好像呢与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婚姻无关，肯定的这一节并没有提到这些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婚姻，保罗是在第10节到第11节处理这些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情况是不固定的，透过教会的管教纪律，原来是被承认是一个信徒的人，经过了被教会开除会籍，后来是被认为是非信徒的，所以两位信徒之间的婚姻可以透过教会的管教的行动呢，成为一个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这样子第15节就进入到这个情况了。我们做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米克离弃了他的妻子 Jane， 两位都是承认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都是恩典长老会的会友。这次的离弃并不直接包含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5节的范围里面，因为米克和 Jane 都是基督徒，但是 Jane 不是没有路可走的，他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去呼吁教会来帮助他，长老们提供了辅导，努力的要挽回这桩的婚姻， 但是米克是坚决的，所以教会就开始了纪律的行动，根据马太福音18:15-20来处理米克，劝告责备都不足够，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到了开除会籍的那一步了。马太福音18:17是这样说的，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从这一刻开始， Jane 和教会就看米克是一位非信徒，他们的婚姻就成为一个信与不信的同父异母的婚姻了。那么米克离弃 Jane 这件事情呢，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7:15所处理的范围之内。 Jane 可以承认这个离弃的事实，就是说 Jane 现在可以来办离婚手续来承认这个离弃的事实。我们需要记得整个教会团契生活这个大的架构，这个大的情景，我们必须要记得。因为当我们处理其他的问题，譬如说对配偶的虐待作为离婚的理由，我们必须要记得整个教会的团体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婚姻和离婚就只不过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的一些的交换，其实不是的。婚姻是公开的誓约所立的约，同样的离婚也牵涉到夫妻以外的人的，还有孩子们、亲戚、整个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都有利益关系的。离婚和婚姻一样，对很多人都带来很多的后果，其实的后果最后可能又反映在这两个人身上。我们来处理这个辩论，究竟虐待配偶是否一个离婚的理由呢？身体的虐待肯定是违背了世界的第六诫，所以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有的时候呢需要被分开，为了要保存他们的性命，教会要做成这种的分开同时提供辅导鼓励他们和好。但是譬如说假如杰克不愿意停止伤害他的妻子 Linda， 那教会呢就需要开始管教的行动，在 Jack 的身上要给他管教。而管教若导致 Jack 被开除会籍的话呢，问题就出来了， Jack 是不是等于已经离弃了 Linda， 根据哥林多前书7:15。虽然我们与威敏斯的信仰告白24:6一样的，我们讲离弃是那个非信徒在更多前书7:15的那个行动离弃就是临前7:15那个行为。保罗在这里事实上所讲的是离婚，无论是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而在19的那个分开，可能是在地狱上的分开，或者可能不是，就是真的离开那个家或者不是。重要的是这个离弃是拒绝承认或者已经完全离弃一个人的婚姻的誓约。所以就算杰克还是与琳达同住在一个房子里，我们还是要问他的行为，就是他的虐待的行为，是否就等于事实上的一种的离婚。每一个个案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节来评论，有可能 Jack 虽然他是虐待的，但是他还是觉得他与 Linda 还是被约束在婚约里面的，他可能宣称在其他方面他还是对他的妻子很忠实的。但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们、教会的常议事会或者教会其他的管制的团体， 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估，对配偶的虐待与婚姻里的忠诚是不配的啊，就是不忠诚。当然不是每一种的不忠诚都是离婚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啊，违背婚约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就等于没有什么真正的委身献身的精神已经存留着了。当教会判断着杰克不再尊重他的婚约的时候，教会可以宣告他就已经与琳达离婚，而妻子可以看这段婚姻就已经结束了。到了这一刻的时候，他可以办离婚手续，让这个婚姻的结束成为正式的一个的结束。PCA 美国长老会的报告书说，有的时候呢，离婚是需要的 ，to protect a blameless spouse from intolerable conditions， 为了要保护一位无辜的配偶，不再受一些容忍不住的情况。报告书第229页。但是我会看到这个原则呢，可能把一扇门大开，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离婚。报告书继续坚持说， The list of sins tantamount to desertion cannot be very long。 假如我们把所有的等于是离弃的罪提出列单出来的话，这个列单不可能是很长的，就是只有一些的例外的情况就等于是离弃。很明显的，对某某人是容忍得住的一件事，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是容忍不下的。所以报告书尝试去分辨出不能够容忍的情况的一些的客观的来源和主观的来源。弗兰姆说，这种的分辨呢，事实上是非常难去做，很难说服读者哪一些是能够容忍，哪些是不能容忍的，还要分客观跟主观的理由的。在这点上，我对报告书的思维方式并不满意。我们需要在这里做的是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非信徒他宣称他仍然守住他的婚约，这个宣称可信吗？你可以还是相信这个非信徒他说他还是对他的婚约忠诚吗？当他的宣称已经不可信的时候，就是说不论是身体的虐待，甚至服口头上的虐待，或者与其他的人有感情上的纠缠，或者不再供应他的配偶和家人的需要，或者事实上离开了家等等等等呢，教会可以宣告原来的婚姻已经无效，双方可以自由去再娶再嫁。但是正如威敏斯向告白说，这种的离弃是肯定是因为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办法避免的。教会要承认的离婚呢，只是一些所有的补救的方法都失败之后，那些的个案才算是离弃，才算是离婚的理由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第39章，离婚和再婚。知道各位可能看到一些的论点，你不一定在这个时刻可以同意的。我再说，这些都是对世界的应用，各位可以去思考，再看经文，再看整本圣经的所注重的真理。愿神保护我们的思想，保护我们的心灵。